踢馆中南海，北京三环突发罕见重大恶性事件。拜登下令更换港口200座起重机，赵安吉与此有关。纽约收容所爆发非法移民同警方冲突。中国快艇生还渔民上央视反口，美国讲话了。纽约总检长扣押川普大厦，川普话将翻盘纽约州。2月24日元宵节，新唐人播放神韵晚会同音乐会。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今年中国注定不太平，新年伊始，中国各地各类恶性事件不断，而在20日北京更是出现了罕见重大的恶性事件，公然挑战政府。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回事。
在21日，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发了一个重要推文，内容是在2月20日清晨，北京西三环主路上出现了大量人体肢解碎块，吓傻了在新年刚刚上班的人。对于中国人而言，正月15日之前全部都是过年庆祝时间。赵兰健说，恐怖新年，人体碎块掟在北京三环，公然挑衅，空反羞辱政府。他说，对戒备森严、监控遍地、安检疯狂的中国帝都而言，这一幕显然是空反为了羞辱监狱一样的北京治安系统。中国进入了恶性治安案件，集中在节日中爆雷，经济下滑，疫情满布，内外交困的时局中，在中国最隆重的假期里面，各地的工厂和居民楼宇不断爆炸，凶案在新春佳节各地集中传出，持续不断。现在抛弃人体碎块竟然已经出现在北京西三环，政府无能，空反嚣张，时局恐怖，人民悲惨。从赵先生发的短片和截图显示，有人开车经过北京西三环六里桥方向的时候，警察将主路封闭，路上有用白布盖住的碎块散落在地上，路段的路标上显示，那是北京西三环上的西局位置，再往前开就是北京的六里桥，这里亦是很繁华的地段，距离解放军301总院很近。目前媒体亦无法核实消息的真实性，不过有人质疑消息不是真的，说北京刚刚落雪，但是地上却没有雪。外界有观点分析，消息显示是20日发生的事，但是北京是在21日落雪。另外从赵兰健发的短片上看，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辆京 A 牌子的大巴士，而另一张截图照片应该是从后面立交桥上方有人拍摄，亦同时拍摄到这辆大巴士。还有一个细节，如果是动物的肢体碎块，找清洁工人赶快清理就可以保持道路畅顺，因为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六里桥方向经常塞车，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警察将路段隔开了，明显是保护犯罪现场。赵兰健仲补充说，这个信息太敏感了，发生在北京眼前的恶性社会治安案件，这件事媒体圈的人都知道，相关信息已经被全网删除中。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在北京核心主城区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极不寻常，对整个北京的治安和习近平开口埋口说国家好安全来讲，无疑是很讽刺，是一次好像踢馆那样的羞辱和挑衅。我们都知道，大年初一，山东莒县泽科村发生特大枪击案，造成最少21人遇难，其中有5个家庭被灭门。大年初四，河北邢台发生爆炸，造成108人遇难，疑似是用 TNT 引爆。2月17日，大年初八，河南又发生重大灭门案，凶手见人杀人，见物就烧，小孩、孕妇、老人通通不放过。唐正远认为，习近平推出枫桥经验，要将矛盾风险在基层化解，小事不出村。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 就造成各地想方设法将矛盾限制在基层，而不是解决矛盾。这种手段最终就是导致暗口和封杀，用强势来压人的各种操作。当人民压力越来越大，就会好像高压煲一样爆炸，成为必然。目前距离中共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开幕仅剩不到两个礼拜，中国多地涌现反司机墙上涂鸦，引起广泛关注。西安街头标语提出禁止司机领导国家，反对司机主权社会。而在一月份，西安就有名为孤独播种的人发起我的权利涂鸦，强调民众有对抗司机主权社会的权利。网民将这些涂鸦解读为对习近平的隐喻批评，是呼吁他落台。尽管有人说这些暗喻难以理解，但亦有人赞赏这种勇气，期望有更多城市响应。
由于中共黑客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攻击，拜登2月21号签署行政命令，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国内制造货运起重机，并且更换美国港口中的200个使用中国制造装有先进软件的起重机。因为这个背后有非常大的战略风险。另外，外界质疑美国突然落手是不是跟赵安吉遭灭口有关。请睇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这些起重机可以被远程操纵，因此在关键时刻有被瘫痪或遭遇勒索的可能。所以拜登政府授权国土安全部以及海岸警卫队解决网络安全威胁，并直接对全美国港口超过200座由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进行检查。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占了美国港口数量近80%，同时美国还会引进日本起重机制造商，保障美国海事船只和设施的网络安全。白宫副国安顾问纽伯格讲到，这些起重机基本上是用于大型货柜商进出港口，如果他们在犯罪攻击中被加密或者被敌人租用或操作，那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货物运输和军队通过港口的货物运输产生真正的影响。他还举例说，几日前日本五大国际贸易港之一的名古屋港已经因为遭到勒索软件攻击而被迫中断营运。另外，官员还担心这些起重机上的软件可能会被中方操纵，从而阻碍美国的航运，甚至暂时中断起重机的运行。拜登政府将在未来五年对美国港口基础建设投资200亿美元，而日本三井控股旗下公司将在美国进行生产。目前三井正在寻找合作伙伴以及最终的设厂地点。外界亦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突然对同运输相关的港口起重机动手，可能亦同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的妹赵安吉的死有关联。是否中共因为担心赵家在美国相关部门追查之下透露出更多中共的黑幕，而将赵安吉灭口呢？据阿波罗网报道，时评人周晓辉撰文说，赵安吉和他的丈夫布雷耶和中共的关系，对于中共如何渗透美国、影响美国政治、窃取美国高科技的内幕，应该是了解不少。智库学者张家敦亦对霍士新闻表示，考虑到一位知名投资者在达沃斯因为宣布停止在中国投资之后，他的妻子就意外去世，这件事件应该调查。有观点认为赵家关系复杂，赵小兰是美国前运输部长，他的先生麦康奈尔是政府高级官员，赵安吉的父亲是船运大亨，是否是赵家知道太多想退出的时候而遭中共灭口威胁，如果想弃共虽远必诛呢？资深媒体人文超进一步质疑，赵家和中共之间的共存平衡已经破裂，这种情况类似地震前的预兆，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20号社交媒体上热传一段短片，在纽约纳税人资助的收容所中，非法移民公然 和警察展开贴身肉搏发生冲突。陈太报道。
短片显示，在兰德岛的非法移民收容所中，当地警察接到报警之后赶到收容所时，收容所中一片狼藉，警察正在逮捕疑犯的时候，和疑犯贴身肉搏了好长时间。有非法移民将行李掟到女警的头上，还有非法移民包围警察，大声起哄叫嚣，威胁警察，甚至有推撞举动，场面非常混乱。最后有三四个警察合力才将一名疑犯逮捕。在21号，纽约邮报引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统计，自拜登上台，已经有7,298,000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50个州，有36个州人口不到729万。如果这些人组成城市，将会是排在纽约之后的全美第二大城。如果再加上那些已经进入美国但是没有记录的180万非法移民，涌入的非法移民已经超过1,000万。外界一直担心非法移民造成纽约街头游民激增，最近又频繁出现非法移民街头抢劫案、枪击案和袭警案。但是令人担忧的还有国家安全问题。日前马斯克在 X 平台分享了一段60分钟电视节目的短片，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移民已经成为非法移民中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每个礼拜进入美国的数量多达上千人。这些人在成功进入美国之后，他们会立即抌了自己的一切身份信息，现场到处都是废弃的原有护照。短片中偷渡的人说，他们是从抖音上学回来的策略，从找蛇头开始，到最终向拘留所自首并获释为止。都有人一步一步教他们偷渡，因为大家学的都是同一个策略。马斯克提到，任何努力工作和诚实的人都对经济有益，我想我们应该给他们入来，但是亦有些非常极端的人过了来。史丹顿岛区长福塞拉将目前纽约的乱象称之为毒树的果实，意思就是说左派的边境政策以及纽约市的庇护权法所种下的毒种终于开花结果。
中共快艇越界翻船，造成两名渔民遇难，两名渔民生还。生还的两人向金门地检署表示，他们对台湾海巡队执法程序无意见，但其中一名渔民返回到中国后却反口，说他们自己的船怎可能翻，是台湾海巡艇顶翻的。请看报道。
据自由时报在21号的报道，中国快艇越界翻船事件中，生还的姓徐和姓王的两个人在20号乘搭小三通返回中国。在21号出现在中共央视短片中，姓徐的渔民说，他们自己的船怎可能会翻呢，是台湾海巡艇撞一下将我们顶翻了。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强烈谴责台方暴力执法又刻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要求公布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并应该向遇难者家属道歉。金门地检署表示，两名中国籍男子在金门留置期间，海巡署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实施留置调查，期间都给予妥善和适当的安置和照护。调查程序完成之后，两人在20号平安返回中国。海巡署在21号表示，这艘船只并没有配备全船监视系统。对此，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明三个态度：第一，事后要妥善处理；第二，支持海巡坚定执法；第三，避免类似状况再次发生。其实金门事件发生之后，国际专家分析，翻船事件是中共一次强行闯入抹除界域、精心策划的碰瓷事件。一艘快艇伪装的假渔船，船上没有渔网或捕鱼器，渔民是来自内地四川不识游水的假渔民。换言之， 捕鱼是伪装，越界闯入和主权侵犯是事实。随着争端升温，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密切关注北京的行动，并呼吁克制，不要片面改变现状。美国国务院还表示，中方应该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减少误判风险。
川普的社媒平台上市获得批准，可能为川普提高40亿美元身价，同时亦有川普粉丝为他设立了 GoFundMe 网站筹款后，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对川普提出起诉的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在20号表示，如果川普没办法找到现金来支付3.5亿美元的天价赔偿金，那他已经准备好没收川普的资产。请看报道。
詹洛夏表示，他对案件能够赢得上诉非常有信心，而他的办公室会毫不犹豫地扣押川普名下的川普大厦。而川普的律师此前已经表示会在30日内提出上诉。对于这个根本没有受害人的案件，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他的反击将会成功。他将在纽约的几个地方举行集会，例如麦迪逊广场花园、南布朗克斯和皇后区。现在有很多南布朗克斯的居民说，他们会到场支持川普的集会，他们还会带很多朋友来。很多人直接说他们会投票给川普。而川普在另一个采访中表示，我们将翻盘纽约、新泽西、新墨西哥州和所有的州。就在风险投资家奥利里表示，纽约法官对川普判决令人震惊，既不公正亦不符合美国价值观，如果判决不被推翻，那他不会在纽约投资。有网友发帖说，房地产大亨兰德卡多恩表示，在川普被控要赔偿3.5亿美元之后，他的公司将立即停止对纽约房地产的所有承销。有网友说，货车司机不再送货去纽约，房地产大亨不再投资，纽约的经济一蹶不振。好显然，川普的影响力不止在政界。
接下来带给你一个好消息，2月24号，亦就是这个礼拜六，是中国的元宵节。新唐人电视台将独家播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神韵晚会和神韵交响乐团音乐会。新唐人将通过卫星、韩星和日星向中国大陆播出，网络仅会通过动态网、无界和爱博电视对大陆播出，海外电视频道只对美国播出。神韵晚会由神韵艺术团、神韵交响乐团、飞天艺术大学、飞天艺术学院联合演出，24号两场神韵晚会连决播出，精彩之夜绝对不容错过。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